呀，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文化的背景，跟我们学佛做人的根本意趣，我在这里主要的呢，就是希望有这个地方啊，引发大家一点兴趣，真正的儒家的思想、诗书上面的真正道理。我们眼前很懂得的很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肯去实践，脚踏实地照着去做的话，一步一步去做的话，那将来我们渐次深入的本质上面的儒家的基本精神，它就是偏重于告诉我们的，你必须从实践上面，换句话说，实际上身体力行去做。你只要去做，那自然将来，你会渐次的明白。那么否则的话呢，就是讲很多道理，讲那个道理也是没太大的用场。就是儒家的那个基本的精神。那通常我们中国人讲，做学问，这个。儒家讲的那个属于学问，跟我们现在的学问，它有很大的基本的差别。那么，现在我们的学问主要的偏文字，啊，你文章写得很好，能说善道，这个叫做学问。那儒家就古人所讲的学问，这个是末流。什么叫末流呢？自末，不是不要它，自末。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棵树，那根本最重要。那根本上掉了，那个树一定会死的。那个枝末断掉一点没什么关系。有了这个根本以后，如果单单的光溜溜那个树干，那也不行。那的确，那个树要长得好的，有那个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样的，那是才是圆满。所以。这个文字文章不是不要，要的，这个是它主要的，从根本上面升起来，也回过头来呢，也辅助那个根本，所以那个《论语》上面呢，你们诸位已经念过了，它有几句话叫"行有余力，至于学文"，你那个行为呀，你要照身体力行。你觉得，你的条件还够，做这种事情以外，精神也好，时间也好，有余，那再去学文。那文要干什么呢？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了这个文以后，你可以扩大你的生活圈子。以文会友，不仅仅在家人，在家里边的孝悌，这是一切的根本。于是你学了这个文呢，你可以广泛的接触。这个接触不是说哦，今天大家去玩一玩，那时间来说吃喝玩乐，不是哦。这个友辅仁，有了那个朋友的切磋琢磨，使得我们对这个人是儒家的根本，才能够啊，技术不断的使它增长。这样，那么所以在这地方的那个学问的根本在哪里呢？这个重心。他儒家也并不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为什么不告诉呢？实际上呢，说的简单一点，告诉了也没有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佛，讲了半天，我们只是说啊，我们相信佛，这佛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了解。但是假定我们照着它去实际一步一步去做的话，总有一天，不但我们会了解，我们也自己能够成佛。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了解呢。儒家的基本做法，现在人先求了解，这个他了解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个很大的错误在这里头。人必须去从实践当中，然后呢才能了解。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个基本的启发他的好药，这是需要的。就是说，哎，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来？大家好高兴来。 来了以后慢慢的实际上的接触学习当中我们真会知道。那么这我是就一般的情况来说，在下面呢我们就不妨啊翻开四书，那孝经呢你们注意背得出来了，孝经跟四书这都是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看看这些对我们究竟的意趣何在。那现在请翻开论语第一页啊，四书的论语第一页，论语啊，那个论语呢本它本身呢也就是孔老夫子跟他学生之间呢互相平常的生活当中谈论啊一些基本的法则，有他要提出来的中心思想，那么佛法当中属于中，那么为什么呀说因，那么举出实际上的事例说明说欲啊，这样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啊切磋琢磨当中，然后呢让我们怎么指导我们去实践，然后呢从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使我们层层深入。论语短短的这么一边，假如完全这样的那个注解不要的话，好短的一边，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共案，宋朝啊，宋朝晓得那个开国的皇帝谁啊，宋太祖赵匡胤，他那时候有一个宰相叫赵普，那么这个做了宰相，那宰相是全国最重要的，帮助那个天子啊要平治天下的，因为宋太祖他自己并不是天子，那并不是他父亲传下来做皇帝，他本来也是这个五代是过最后一个后周的一个官，所以他们有一起打出天下来的，那么这个赵普本身就是一起打出天下来，也可以说好朋友，就这样啊。所以他做了皇帝以后，因为他彼此间呢大家交情私交都很好啊，平常皇帝也不就不会出来的，那么他们这个情况很特例，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出来啊到那个赵普家里面，在一般来说那个到那个大臣家里啊、哦、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因为这个私交好，所以去的时候啊他也不让他有一次去不让他那个赵普的家里知道，那皇帝来了，那皇帝告诉他那只好了，去了以后一问赵普在干什么，在读那个论语，读那个论语啊，然后呢那个住下来住定了以后就问说你在干什么，我说读论语，什么论语，论语是小孩子的时候是念的，你怎么现在还读论语啊，这赵普怎么回答，他说今天呢他贵为宰相，可以这个人呢一些打天下的一个皇帝的宰相，那个宰相是多么的能干，你看赵普这么回答啊，他说我啊帮你陛下，陛下就是臣下面的人对皇帝的政策呢、啊、也就是说我帮助你啊打出天下来，说半部论语啊这个平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我靠着半部的论语帮忙你打下天下，打下天下了以后呢我靠着半部论语啊帮你啊平治天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名言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看看那论语里边到底说些什么啊。论语一共分二十篇，所以上论下论，那么一共它这个序儿啊，这个题目论语的题目不是说像我们平常的一个题目当中啊，说我们现在这个叫县官张骞论，为什么叫县官张骞论，说些什么，论语不是，他每一遍的这个第一句话头两个字就这样，所以论语的第一篇呢叫学而时习之，因此那个头上一颗叫学而第一，我们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是古代尊称美称比较珍贵的比较尊重的 这样的称法，比如说我们现在称某先生、某君，这样子。那么，记这个《论语》呢，是孔夫子的弟子，所以对于他自己老师的最尊敬的称呼。下面嘛，挂壶里呢，就是孔老夫子说的，一开头的时候就说，这个《论语》啊，是当时孔子、孔老夫子教弟子的一些内涵，以及他们辈子间学生交换意见、切磋琢磨，都记在这里。那么，孔老夫子说些什么呢？一共有三段，六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三段六句啊，不能脱开来的，要放在一起。那么现在呢，首先把一段一段讲，讲完了，再看那个三段当中辈子间的关系。学而时习，文字很容易，学了以后啊，在不断的练习啊，不是很快乐吗？这是第一句话。学了以后，还要不断的练习，不是很快乐吗？第二句话呢？有朋友啊，从老远地方来，不是很好吗？很高兴吗？这个乐跟乐稍有不同。乐前面上面这个说字啊，这乐啊，古文的乐跟说字通的，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喜悦，这个跟快乐稍有差别。然后呢，最后呢，人家不知道，心里不难受，不是很君子吗？就是这么三段话。那我们听起来这三段话到底说些什么？好像也不晓得，保不住他那个中心思想。现在我们进一步来，一层一层的看。我现在讲一层一层的看，我就是在这儿，所以拿时间来说抛砖引玉。你们好好的努力，如果你们真的努力的话，你们会发现，短短的几句话，我们一生受用不尽。进一步来说，你一生学习，你还不能真正的深入，真正的追根究底，把那个三段的话彻底的能够学会。现在先说学，这个学字有它几个内涵。为什么要学？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学？学习什么？跟谁学？这个都是这样的问题啊。绝大部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而学，但是每一个人是所有有情生命，他都有学习的能力。比如我们就看，那至于小猫小狗，你自己看了那小动物长大了以后，它都要不断的学习当中才会增长自己，这样。所以这个学习通两方面，一个是本能的，那就是这样。现在这地方的学不是这个，这个学有它的深厚的内涵的，这样。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学？假定我们这是为了本能的学，那是为了吃饱穿暖，那个人跟禽兽就完全一样。所以我们首先要想为什么要学，所以这个了解了以后，我们学并不是今天世界上的来说都是为了赚钱，这是很对儒家或者佛法来说那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根本错了。赚钱的目标干什么？吃饱穿暖。所以我们平常一直说，如果这样的话，人的确不如狗啊。我一直这样说，那你们自己去观察，不用我来说，你们想想是不是，能不能体会到这个特点？当然，现在你们在座的各位年纪还小，还在家里边，可是你们是不是看见你们的父母多么的辛苦去赚那个钱？赚了钱干什么？吃饱穿暖，那个狗什么都不要，这样身上长了一身毛。我想起这个，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没有毛，那天气冷了以后往洞里一钻，再不然的话那这个盖子了它也暖了，饿了随便找一些东西去吃，吃饱了就躺在那里，就这个样。 你说呢？我们如果这是为了吃饱穿暖的话，那得到那个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得到的人生真正去学的目标是为了吃饱穿暖，如果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你们就体会到这个特点。所以说到底要学习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要学那需要什么情况下才能学？比如说现在这地方真正儒家来说要学的道，这个才是真正儒家的中心思想啊，他要学的是道。人说有根据吗？有，我们必须要易经解经，那孔老夫子都有说的。所以这个四书啊，看我们现在说平常我们一般人的在家，这个在家里边的时候啊，古人跟现代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小孩子，您只要念书就好了，你家里事情都不要做的。好，以前不是啊，小孩子出来的叫筛扫应对，非常重要。什么叫筛扫应对呢？就是在家里边绝对不像现在这样的，好好，那什么事情不要你们做，你们吃饭，吃饱了饭你们就上学，不是。小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稍微有点那样的，那扫地。这样筛扫应对门，那个有了客人来，那你跑着去要去招呼，要去倒茶，就这样。然后呢，完了以后，比如说像，所以我们现在寺院里面这个，是吧？出坡，吃过了饭，大家来洗碗，洗完了碗，大家扫地，就这样。那古人的生活，然后呢，见到面，现在我们看见面的，大爷你等着他，再不然一看就溜掉了。那个以前都不是哦，一看这个什么人是个镇长。那马上去就上去接待啊，然后呢，这个平常人与人之间，他有一定的规矩法则，这个叫做小学。长大了，另外有一个学的叫大学。那这个小学是根本哦，就像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你有了这根本，你再上去才能够学大学。现在我们的大学不是，现在说来说去总归的都是什么？学怎么去赚更多的钱，学完了大学将来可以赚更多钱，小学的时候只能做小的，就是这样。那么大学的内涵呢，现在我们还是看四书上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今天虽然讲论语，因为谈到那个第一个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信民，在自欲自善。大学古人的解说是大人之学，那个基本建立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真的要做的是大人之学。这个大人呢，佛经里面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八大人觉，这是 佛经很有名的经，你们在座都背过是吧？那真正的大人应该觉悟的，真正作为一个人，人很多人得到了人生是冤枉的人生，那不冤枉的这些人什么是大人？这个佛菩萨真是大人。所以在儒家有很多基本的思想跟佛法是暗暗的吻合的。孔老夫子他自己用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大乘至圣，那经过儒家的九经大乘的，他所学到的东西在中国人说是究竟圆满的。人家都说他啊，老夫子是圣人，他圣在我不能，那我不是圣人。但是有没有圣人？有。这样，那个在好像孔子的家语别的哪里，这个我又不太清楚了，我也听人家讲的。那当佛出世的时候，孔老夫子说西方有大圣人，那西方有大圣人，那实际上呢，他指的西方大圣就是佛。在中国的古代的奠基当中，他有这么一段，所以他究竟的目标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儒家的思想当中，我们应该现在尤其学了佛了以后，我们应该了解。所以在这地方是大人之学，那这个才真正大人。所以易经上面叫立见大人，那是他的真正的中心的目标。然后呢，要去透过这个做这个学问，那才能够达到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学？他不是学来了那怎么吃饱，怎么穿暖，怎么赚大钱，怎么要学成功一个大人， 这个才是。那么成功一个大人需要什么？需要学，所以大学之道。那告诉我们的这个要学的是道，在哪里？在明明的。这个《大学》中文章都有很深厚的内涵，在明白这个明的，明的是什么？古人也有他的解释。实际上如果我们透过了佛法去认识的话，明德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中国的佛教当中有一个叫真如本性，这个是一个光明的，所以这个光明是智慧，德是德行。换句话说，这个明德两样字，一个他智慧究竟的圆满，智慧的究竟圆满，一个呢他的功德的究竟圆满，这是明德。现在这个大人之学要学什么？学明德。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大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明德。这个才是他要学的，所以所学之道。那既然刚才念了大学之道，我在下面念下去。在心明，在清明，或者叫心明，在自欲自善。这个心明呢，说我自己做到了，我同样的要帮助一切人做到。大家都并不了解呢，说我明，我能够啊明德，然后呢进一步呢要帮助别人，所以明德是自利，心明呢是利他，到什么程度呢？自欲自善，到最究竟圆满的地步。这个就是我们该学的道。所以说学而下面呢死歇之，由于这个不断的练习哦，不能停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学字啊，它有几个基本。为什么要学？为了要学，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学？这都非常重要的。它这个条件虽然没说，可是实际上你要学，是不是就要具足这种条件？所以这个地球只有人，那后面有很多地方它会说明，这个人还不一定人人能学，需要很多条件。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那都我们就是也可以说世界最幸运仔。那佛法当中告诉我们要学的条件，暇满，这个得到了这个才能够学。这暇满不是说我得到人生的就是得到暇满了，不是啊。佛经当中告诉我们呢，不但要得到人生，这样要说呀，是圆满把无暇。哇，这毫不简单呢，要18个条件才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能够学佛法。儒家的大人之学，这个条件都要具足的，这个条件不具足不行。那么将来呢，现在你们学好了藏文，学五部大论，那个18个条件都有在这里。我们将来会学，老同学晓得比较清楚，说菩提道次第广论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要想修学佛法，必须要凭借着什么？这个暇满的人生。现在反过来说，我们得到了不去学这个东西，那真是颠倒，完全错误了。这是一个他最重要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以说学需要凭借这个所学的呢道。跟谁学啊？自己能不能学？自己不行。比如说大学论语你们也念过了，上一次也念过了，念过了以后今天我一讲的话，有没有感觉的所讲的都是闻所未闻的？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你翻开史书来上，他告诉我们都是这个道理。这并不是我知道，我还是因为我的老师，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所以他真的要学的话，一定要有两个条件。儒家很重视的师友，师友。佛法当中讲些什么？三宝。跟谁学？佛，或者是佛的随身善知识。学习什么？法，这里讲道。还必须要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助伴僧， 这个都是学的必须要的条件。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你们没发现，可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想想看，是不是靠着这个团体你们大家学好了？尽管今天老师可以讲你，叫完了改下来来教你藏文，他回去了，你们在这里大家互相触摸，去做做磨，一天到晚在这个地方的，哎，他自己就起来了，没有一样东西例外的。我们真的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你别看那些动物狗啊，对啊，他一个人在这很寂寞，他看见一只狗，他就高高兴兴调调尾巴，带着一块的对在一块，他本性需要这个。可是要想真正的真上的话，那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所以这个学里边有这么多内涵呢，就是我们明显看得见的。假定我们对这个为什么要学，该学习什么不认识的话，枉得人生，而且我们走下去的结果实际上出生路无益。所以孝经上面说，这个孝经上面特别告诉我们呢，天地之心人为贵，还记得吗？天地当中最特征的跟天地相应的那个特性啊，圣子长哦，那个人最珍贵了。人之所以珍贵的地方，那史书上面好像《论语》上面，不是那个《孟子》上面啊，人之异于禽兽在鸡兮，跟那个禽兽之间差不了多少哎。那靠什么我们能够从跟禽兽一样的能够从这地方透脱出来呢？诸位想想看，靠什么？学，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所以第一个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当你念到的时候啊，你就很珍贵啊，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如果人生是不懂得怎么去学，那这个我们人生真是啊的冤枉得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就学得很辛苦啊，没关系，我们只要继续的走上去就对。学了以后呢，还要写，学是老师的。今天老师来告诉我们，我懂了，这是懂一个表象，内涵你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实习，不断的去练习，你才能够渐渐的了解。现在我们不要说那个大学必须要实习，小学晒少对文字应付，所以说你们写字、学藏文要不要实习啊？是不是不断的要练习啊？那一定要练习的，那个是小学部分哦，大学都是心性的重要的地方。那个大学只有除了佛法以外，现在世间留下的印度我不知道，那儒家讲的东西完全是内面的心性自学，这是他的一个真正重心。现在你自学的看《论语》全部、史书的全部，没有例外的。所以从这地方的学还要去写，写了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呢？不亦说乎？哎，这个悦是内心当中的喜悦。我们现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学不出快乐来的，学得很苦，这样。到什么情况之下这个乐会出现？比如说在你们诸位，也是你们现在学藏文学会了啊，考得很好，学会了觉得那个老师也欢喜，父母也欢喜，这个算不算是悦呢？你也很欢喜，这个算不算是悦呢？不是。这为什么不是？这个儒家讲的悦有它的内涵的哈。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考得非常好，让人家说啊，然后他考99分，我考100，就很得意。这样。所以这个得意是因为我比他强，老师称赞我。如果说我考的99分，那对不起，心里就不舒服了。而且这个悦是靠着，这个乐是靠着外面的人家的赞许，期望人家得到什么。儒家的这个悦不是，内心里边你能够如法的慢慢的去啊，去学了这个道以后，这个道 所启发的一种乐，这个对在座的诸位来说，特别是预备班，那闭眼眼前还早，可是你继续走下去，你会真正体会到的佛法真正的最可贵的地方。所以学而时歇，那个时候这个乐就出现了。刚开始学的时候你有个希望，觉得啊这么高明，然后呢你了解了以后，你不断的练习，慢慢到那个时候的你就跟这个道相应了，那是内心当中佛法当中一个专门名词，叫法喜。这个法喜有个特点呢，这个不要靠外头的。所以论语上面说，这个孔老夫子最得意的弟子啊，谁啊？孔老夫子怎么称赞他？他一旦是一瓢饮，人不看其忧，回呀、不改其乐啊。他那个穷到什么样子？渴了，拿一个葫芦瓢舀一点水喝喝，就这样。饿了，那好简单的这样一点点东西，那吃饱肚子就算了。普通一般人还无法忍受，但是他不改其乐，所以是完全不在外头的，这个真正的乐。在这种情况，所以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他不要人家知道，我自己知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了。所以他学的东西，学而时习之啊，这个是一种内心无比的快乐。但是学这个东西真不简单了，我们平常大家吃喝玩乐朋友很多，真的要想学习这个东西的话，那不那么简单。所以这种朋友不是普普通通可以得到的，这个有朋自远方来，有几个不同的内涵。表面来看是个好朋友，老远的来难得看见，那还蛮开心，这也包含在这个里头。可是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朋友是什么？物以类聚。你说像孔老夫子、像儒家这种基本思想的人，他会不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朋友啊？不会，不会，完全是真正讲圣性心明之学。那要渗入有渗入的，那这种普通人不是那么容易碰得见的。还有呢，有这种人从远道慕名而来，比如孔老夫子，对孔子来说真了不起啊！孔子的门下弟子有3000人之多，以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孔子是春秋时代，那个时候人很少，不像现在啊。现在号称有十几亿，不是号称，实际上有十几亿啊。那春秋那个时代的、算上最多只有几百万，这样不是现在台湾来说有2-3千万，那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县这么小，一个人居然有3000个弟子，这个好不简单。又是古代，现在那个时代交通很方便，古代根本没有的，所以多少人仰望他。而且这种仰望他人都并不是为了追求世间名利，正是为了真正为了这个道而来。然后呢，平常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有各式各样的大家为切磋琢磨，所以这样这个是又进一层的。还有一个道，还有一个朋友呢，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学这个道，要经过了长远的摸索学习才能体会到，经过了深远的摸索以后，大家有深入的体验，有共通的认识，那个才是真正的朋友。是这个是抽象，比较抽象的，这个意思啊，朋友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你们看那个孔子传呢，不是孔老夫子到宙舍去拜见那个老子吗？啊，他们看见了以后，大家觉得好高兴好高兴。老子也是觉得他终于遇见一个跟他能够相应的人，他们彼此间都是这种方式。而这个实际上真正重要的并不因为距离的远，而是说 内涵的深入，深入，所以这两方面都包括了。不亦乐乎？能够这样不是很乐吗？所以换句话说，学而时习，那神髓是对自己而言，有朋自远方来，那扩大了层面，人与人之间，啊，我们也可以说，学而时习，神髓是为了自己的自利，有朋自远方来是利他，或者兼顾别人。不管从自己学习的特征来说，以及跟别人之间互相切磋琢磨共同的真相来说，它共同的特点呢，人不知而不愠，这不要人家来知道的。他今天我们相应有朋友来固然好，不相应没有关系。人不甘其忧，忧为不改其乐，那孔老夫子也是如此。所有的正在学孔孟心法的人，乃至于学佛法的人，他有个共同的特点，学对了一定的现象，所以人不知而不愠，这个才是君子。在我们儒家的思想当中，君子是目标的第一步，然后呢圣贤是最究竟的状态，这个才是君子。现在总共有三段话，我们再仔细重新回顾它来看一下，它那个中心，整个的儒家的中心思想在这里，就是学习两个字。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标明，那也就是孔老夫子高明的地方，讲了半天说出来我们也不懂，但是告诉你怎么去做，你自然层层渗入的话，那他里边就无穷无尽的真正的内涵就展现开来。最近这里的这个法师们，他又有下午傍晚呢，你们就吃完饭了，那么这里的法师们呢，大家又在共同啊，在现在在禅堂里面讨论，其实这个是以前我们福智建设时代一直在的，是吧？我们当初啊是学了广论以后，那怎么办把那个运用这个广论，运用这个广论那是怎么办呢？对镜的时候就仔细的观察，实际上这个也是什么实习，我们不断的去啊练习，这个练习不是拿着手来哦，不断的写啊，嘴巴上面念呢、啊，这个写怎么写呢？就是了解了这个圣人告诉我们道理以后，那我们对镜的时候啊，是去观察。我在这里讲，昨天晚上我听见故事，我听见了，真是非常感动，啊，非常赞叹。那有一个同学在这里发心，啊，帮大家烧饭。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之前就谈过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希望怎么样把最好的教法能够引进来，所以需要很多人的护持。那么早一阵子我就跟在座的那个预备班的同学，大家就是你们念藏文念得好了，刚开始没有学会的之前哦，看那些法师帮忙我们，到后来你们学到后来的话，你们会比学 法师学得好，那是自己的教慢性就起来了。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那段话？这个时候大家千万注意啊，千万注意，别人不是没有机会学，别人放弃了自己帮忙我们来做，是我们学会了以后会说你不行，我们算哪一码子？大家还记得这个？退过来我们世间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广论上面告诉我们就关公念出处地方这样。所以这位同学是尽心尽力地跑着去厨房里去做，那我们也跟他说最好我们也机会啊，跑得来也学学那这个绘画，因为将来师长同学大家都学藏文了，那我不行怎么办呢？这样，所以因为在厨房里必须要画很多的精神，你们没做过不知道，做了以后比如今天早晨，其实我觉得这个菜很好啊，可是他觉得怕的就怕吃不够，那做多了剩下了也不好，做少了吃不够也不好，诸如此类的很多地方啊，又要顾及营养，又要顾及细劳细腹，又要顾及那个，又要顾及那一大堆，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你们没做过事情完全不知道，等等有一天你们自己做到了，你们才晓得多么的辛苦。结果他因为做完了以后，所以他学的就不如别人， 那人家就跑得来就啊，大家比一比啊。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这里希望的同学当中啊，好好的争上。结果他一比嘛，他当然差了，人家就笑他，你怎么那么差劲？就这样，不但这样说他，而且显然的很轻视的这种态度，给他很难堪的这种话。最后那个法师第一个念头起来，如果你们碰到，你们会怎么想？比如说今天来了以后，让你们大家住在这里好好的，叫你说某人起来，你给我烧饭，这样，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做，你愿意吗？我想我们大家谁都不愿意。他今天发心跑在那里做完了以后，结果我们这里好东西他没学到，我们跑着去，你这个人差劲，你看你在这里，我们有，你们有，他就是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地方啊，不要不透过这个学，我们不知道的啊。现在我们将心比心，人家总是设身处地的在想一想，他第一个念头心里面就很难受啊，我不如人家，但是我为什么不如人家？我一样可以学，我放弃了自己。当然前面我们有一段跟我说，我们但愿我们每个人放弃了自己，我们怎么成全他们，希望把佛法带进来，这个原因。不过因为这个话太说得太难堪了，他心里面就生气啊，嗔心来了。好家伙，我辛辛苦苦忙完了半天帮叫你忙，我不在那儿烧饭，你有的这个机会吗？起了一年的嗔心。这样那越想越不对，越想不对，这个心里面就很火冒。后来想不对不对，那我学这个佛弟子我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无法调伏他。这个花了很大的一段时间终于调伏了。那下面紧跟着啊，他这个嗔心的可怕。当然我们有一段时候互相的讨论，那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则是什么，经过这样的互相的讨论以后，当然还不仅仅如此，我也不妨把那下面的话多说一点。因为这个去年我们到印度达隆萨拉去啊，去拜见一个大上师，那个大上师叫卢丘仁波切，那么就去他请教，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呢，修行佛法将来有障碍的，我们叫做魔，反正正法在的时候一定有魔。他下面说了很多道理，你怎么做那么这个魔就不能障碍你。他下面又说，那为什么是魔呢？因为当初啊是一起修修佛法的，可是修修的佛法以后啊，他的发的愿心他的回向错了，所以别人呢他的自己的这个发的愿努力去做，心里面也把握得准，回向成佛菩萨，是别人成了佛菩萨了，或者说还没成佛菩萨之间一步一步的在改善。那他的心里呢，因为没有真正的把握得准心里这个形象，所以他最后啊障碍别人变成个魔了。最近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我们就是想，我们现在修修佛法，假如我们修不好的话，岂不是现在大家一起学啊，学不好的话，将来我们不是成佛菩萨，成魔哦。通常我们叫三思愿，这个以前常常说了，这一生学了佛菩萨，有了功德，但是并不了解佛法的重心，走错的话，将来下一世啊，你有很多功德哦，你有做这个很有很多钱，很高的地位，有了钱，有了很高的地位，对不起，那做坏事，做了坏事就堕落。这是一种，还有更糟糕的呢，会魔，就这样啊。他是修修佛法，红传佛法，我们想尽办法去障碍他。实际上呢，真正过程当中，魔没办法障碍，但是这个魔因为障碍佛法，一定堕地狱。最近我们不但遇见一些障碍要去克服，而且自己想，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走错呢？这是我们所以讨论这个木丘仁波切告诉我们的指示的根本原因。那么然后呢，我在这里举这个比喻，举个比喻再回过头来就谈到在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学要学习什么，然后呢如果弄错一点点的话，那就毛病就来了。不过在这里要说，眼前呢在你们一般来说，你们要学藏文，如果正规的来说，学藏文学完了藏文，就算是一年或者两年，就算你辩论学好了五大论，你们不一定能用哦，这个是个事实啊。就像我们 在座的所有的老同学在那里也学广论，理论上了解了，但是不一定能用啊。这个时候一口气十年，在学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我行你不行，然后呢一天到晚跟人家这个，然后呢跑到厨房里，他那儿烧饭辛辛苦苦跟你住，你还觉得这个家伙这么差。那下意识不要，下意识你能够三思愿你还算不错哟，你还有功德哦。结果我们这样学，不说不定功德都没有，下一次我们就堕落了，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那为什么在这地方要，也只是另外一个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学四书的很孝敬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一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文字，我们要把这方法引进来的话，一定要透过文字来介绍人家。像这么一来的，我们运用这个文字可以介绍人家佛法。而更重要的，这个文字的内涵，如果我们现在学到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基础就很稳固。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学佛法的话，那就轻而易举。这是讲这个的另外一点。所以现在我下面的记述的说，我这是这里并不是说照着论语啊整个有次第的这样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断的你慢慢的去体会的话，这个里边太多的好的东西你会自己体会得到。所以第一段呢，学而时习，那个三段六句大概的内涵。第二段呢，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现义，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在其为人之本语。这个里边，这个里边分成功重要的第一个提出来一个特点，下面上面孔老夫子就要学而时习，然后呢第二个突然之间跳出来其为人也孝弟，好像这两个锋芒你不相干，你从表面上去看就是锋芒你不相干，从内涵上去看那再提切不过了，就是这个。现在先把文字说一说。游子啊，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孔老夫子的弟子当中称子的那个这个人的条件都很好，这样只有几个人称子的啊。平常一般人都是比如说子路、子贡、子夏，这样他不叫什么子、曾子、游子，那才称为子。那么也就是说，这是门人当中被后面的人很尊重的一个人。那这里也不细说他，他说些什么呀？先把文字看一看，是这个人呢、啊，主人如果讲孝弟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好犯上。像他假如主人懂得孝弟，而要去犯上，这种事情很少，不会有的。那不好犯上而作乱的，这样。说孝弟然后犯上的很少，然后不犯上作乱的他不会有。下面呢，另外一段，君子务本，君子之人他最重要的他很重视那根本，根本建立了那个道就有了。现在呢，根本什么？孝弟也在其为人之本语。他不说孝弟为本，而是孝弟是人之本。就这个人是什么？走上道的这一个原则。所以像这种古诗的文字，文字很容易念，这个内涵那是细说一下。前面呢，学而时习，他也没有讲学习什么，现在说要学的是道。为什么要学？那也把握住这个原则，为什么要学，有了什么才能学，这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那么依靠谁来学，学习什么，学的过程当中还要习什么，在这个真正的内涵这里没有简单，这个非常简单没有说明，但透过像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广论前面一开头叫做狭满的人生，特别的告诉我们呢，得到的人生而不要好的去学佛的话，那错了错了啊。所以为什么要学，就是根本原因在这里。那么我们人现在在不妨在这里说问一下，为什么要学？前面说了半天，大家还不一定能够把握得住。我可以总结起来的告诉你们，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要学？假定我们将来学为了辩论的话，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学？好，大家就辩论，大家去想，你想你的，我想我的。那我现在不妨说，不知道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为什么要学？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别人，你自己想，好的放下来。那既然知道的请举手。放下来。那你们现在知道的同学随便说说看，随便哪一位。为什么要学？离苦得乐。他那个说法，你们想的为什么要学，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同意不同意？是根本原因的。你要了解的是根本原因，这个第一个答案满分。那我们世间岂不都是离苦得乐吗？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大家不管是聪明愚笨，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都希望离苦得乐。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得不到呢？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离乐得苦呢？这个都要人生经验深远的地方去看到才能够知道。所以人生经验，像你们现在只有十几岁呢，根本经验不到。再不然像你这样等到冷到我的那么六七十岁都快死了，学到了也没有办法用。这个实际上都跟学有绝对关系的，跟绝对有关系的。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为什么得不到？因为没有认清事实的真相，他并不了解离苦得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真正的能够把正确的因指出来的，这世间只有一个人，就在佛。跟佛菩佛学的人，那我就是我们这批人。他指出离苦，苦因在哪里，如何离苦的。得乐，乐因在哪里，如何得乐的，这个正因指出来的只有佛。这个学对了你就对，否则的就错。但是要学这个还要个必须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学。你说狗能不能学？我们就看那个动物的表演，它可以表演，但是要学这个就不可能。既然我们人生的目标真正这样，你而且无非是离苦得乐，要离苦得乐只有得到人生才能学。请问得到人生你不学这个还学什么？这是为什么学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其他的辅助的你可以加上去。所以论据上面一开头叫学而时习，但是没指出来。但你真正如果在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学的苦不堪言，也不想学了，假定这个条件你真的把握住了时候，再苦你也一定会学下去。正因为苦你非学不可，就苦我要解决苦，要解决苦就得学，要学必须要得到人生，得到人生我怎么可以浪费它呢？是不是这样？是佛法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如果不跑到佛门当中来，那新世纪的隐士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明明对我们有害的，那我们还张开眼睛往水里跳，而且花了这么大的时间去学，那真是颠倒世间最可怜的是莫甚于此。这个世间人就这么颠倒，想想这里，那我们真是觉得说生真是有太大的善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又回过头来这是讲，那现在呢为什么又要讲到讲第二段又要讲学的这个条件呢？这是在第二段里边呢 要讲的最最的重要的内涵。他完全没有讲学，你怎么又把这个提起来干什么？现在我把它简单的说一下，他一开头是有主要其为人也孝弟，而后犯上这献义。这个孝弟跟犯上作乱跟这个学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先把那文字先看下去。这个犯上是什么状态呢？后来人家就上，好像一定是皇帝就上，不是哦，就是这很多人比你辈分高一点，年纪比你大一点，或者你出去的时候你是户籍，他是老板，这样。那至于说你们同班的学生，哦，那他年纪比你大一点，他是你的班长，都是这种状态。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他一定有个高下左右是非，是不是这个？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很难做到，这一点呢你们在座的也会体会得到的。体会到什么？就是这个泛字，泛字跟顺字，顺字跟泛字是相反的，顺呢，孝顺的顺呢。大家现在想一想看，当我们家里面父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理啊？通常一般状态，自己父母告诉我们的话是顺还是犯？大家自己想一想看。父母告诉我们，儿子啊你不要这样，儿子啊你应该那样，可是我们心里什么犯？有的时候还顶嘴，有的虽然不顶嘴，可是心里的形象什么犯，不是顺，懂不懂？想想是不是这样？孝利的人不会有这个现象的。所以说其为人也孝弟好，犯上在现意。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我们可能大家相处的表面很和乐，可是内心当中在互相犯，就我不能随顺着对方。如果你仔细去看的啊，我们生活上处处都是这个，孝也是皮孝肉不孝，再不然的话自己就这个心里面就很麻烦啊。通常这个情况，所以孝弟他不会犯上，上面的人对他，实际上呢同样的对上面不犯，对下面的人呢也是一样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不好犯上，好作乱谓之有也。他在哪个地方的话都会产生最和乐的状态。下面告诉我们什么？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前面我们要学的是道，但是要学道需要什么条件呢？要学道的条件，这个条件现在这里没指出来，是君子务本，你根本把握住了，你这个道才能够有机会学得好，生得起。他先点出来，孝弟什么人之本，人是走到道的根本，他这里边有太多的内涵在这里了。那跟孝弟有什么关系？现在来了，我们家里边父母告诉我们这些话，心里面好难接受，好难随顺，都是什么冒犯的心情。现在好简单的，他告诉你，哎，扫一下地，哎，告诉你做这个，在心里面就这样。如果说同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道理，要我们耐着心去听，耐着心去学的，心里有这样的心情，你学得会吗？你们所学得会吗？我这个话大家懂不懂？听得懂听不懂？是你是不是要心里面很细心听，然后呢不断的去揣摩，你才能够真正听懂，否则的话就是不懂。世间很粗浅的东西，如果你心里不愿意的话，讲了就是听不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父母告诉我们这些话，心里面好烦呢。讲是讲过了，当着耳边风，没有办法呢，只好勉强一点。否则的话，他讲的话十句漏掉八句，勉强有一两句。真正的要想照着他去做很难。如果他要告诉生息的道理的话，在这种情况，我们听得懂吗？能够做得到吗？不可能。现在学那个道，假定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学得会吗？现在不生息的讲下去，我们在广论上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你要真正的学，一定要意志师长。要意志师长，第一个条件是孝弟之心。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是老人告诉我们的，广论告诉我们的孝弟吗？那就行了，就是这样。实际上在这里出来了。现在你们有没有看见？是当你真正的四书学好了以后，你真的做到了，你回过头来学佛，那真是易如反掌，就在那个基础上面就走上去了。孝不是那么容易啊，是后面他有几个，我现在随便翻一段的。这个时间虽然到了，可这一点比较重要，我认为重要的重点呢，只跟你们看的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这样，在为政一边上面呢，讲讲孝，还妙的是这个边名叫为政，你先不去谈它。我们看到子游问孝的那段公案很有意思。子游问孝七十六页最后一段啊，近之孝在是为能养，至于劝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庇乎？说现在孝的人呢、啊，是主要的养。那个还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所以真不简单哦。所以现在讲孝的人呢、啊，把父母养得好好的，这就是孝吗？不是哦。为什么？所以劝马皆能有养，你家里养只狗养只马，你不是养得好好的，对父母也是一样，也是这样去养，这叫孝吗？我们现在连他这个都做不到，家里养个宠物可以弄得很好，可是父母不如一个宠物，就是个人阴历当中已经做得不如畜生的阴，这是我们最可怕的一点。在家里是对父母这样，跑到学校里呢，对老师也是这样，现在还要杀老师的，这是最可怕的时代。那差别在哪里呢？敬。所以不敬何以庇乎？那为什么要敬？现代人不讲这个道理，就要打到孔家点，说为什么要敬呢？尤其是现在西方的老师，那他是为了赚钱所以来教我的，那没有我他还赚不到钱了，他还要来敬我了。这个所以现在的西方的教育你根本谈不到了。这道教育如果这个方式不改过来了，世界一定到最后毁灭，这是肯定的。学生跑着去学是为什么？从这地方呢学到了赚钱，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心性身心心明之学。那为什么要敬？敬跟犯是确确相反的。你不恭敬的话，内心当中冒犯他，所以你真的好的东西你学不到的。内心当中自称恭敬，这个情况之下你学就容易了。所以广论上面除了孝之心以外，告诉我们敬信，敬心为义乐，要恭敬，要神敬的信心，他有他的条件在。下面再一段，子夏问孝，子曰：“圣安，有四弟子负其劳，有九十先生赞，正是一位教父。”子夏、子游都是孔门当中很了不起的学生，他也问孝，孔老夫子怎么告诉他：“圣安，这个最难的。”就是和颜悦色。下面呢，有事弟子夫妻老说，这个父母有事情做子弟的帮忙他去做，有好东西就让父母来吃，这个就叫孝吗？不是哦。真正重要的和颜悦色，这个和颜悦色不是表面上装出来的，所以前面 是巧言令色现异人，这种从中心发出来的净心之心，因为这样的净心之心自然而然表面上面现出来的就成于中行于外，里边有这样的内涵，表面上才现出了这样的这个和颜悦色的这个表象，那才是真正孝，这个真的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也难。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这一点的话，然后你回过头来学佛的话，那个学佛就很容易了，那个基础建立得非常稳固。所以作为真正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现在我有很多东西都没讲，平常这样去讲的话，不是说照着《论语》真是那么一边一边，原则上面的文字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然后呢就是天南地北啊，你可以哪里都用得来用，因为它本来就是说圣心性命之学，你心对境的时候，你要能够观察到所有的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很多道理，所以这个范围所牵涉的非常的广大，所以论语的内涵就是如此。所以如果你们作为好好的今天背，将来你会一生受用不尽，你遇到什么境界你就是啊，老夫子告诉的就这个，原来这段话的意义就是这样，你会触类旁通，这个就是他论语的真正的功效啊。所以这一节呢，我简单的再跟你们说一下，下面我在这里现在讲的话都是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就是这样东一脚西一脚的那么提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除了文字以外，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如实的体会得到的，这里启发你们自己啊，将来我们真的要想走上这一条佛道的时候应该是怎么个走法。然后呢下面东西啊，我就是说儒家一句，我们传统一句话叫抛砖引玉，让你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努力的话，那是真正的能够懂得啊，那个孔圣人那实在是有他的非常了不起的，到那时候你们会啊，当然等到你们长大了，将来你们读到化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孔圣人就是化验上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大菩萨。反正这堂课就到这里为止。